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37集。事实上，江敏和赵慧阳的关系并不好，特别是在谭健死前，两人几乎是形同水火。不知道因为什么，谭健出了事后，他们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除了上班不会在一起，其他时间几乎形影不离。但是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又恢复了普通同事的关系。
我觉得江老师在前段时间很奇怪，
助手这样说。大概是在一个月前，有一天江敏忽然兴奋地跑进自己的工作室，手里拿着几张复印纸，他叫助手赶紧稳妥地收进保险箱里。问题是他的办公室并没有保险箱，助手很为难，难道要因为这几张复印纸特意去买个保险箱吗？这几张纸到底是什么宝贝，值得江老师这么看重？接过那几张纸的时候，助手扫了一眼，发现上面有很多熟悉的东西，比方说新香水配方中的某种香料名称，比方说手写字体是属于谭健老师的。也许是助手犹豫的神情让江敏觉得不妥，他把复印纸抢了回去，打发助手离开。助手在关门的时候似乎听到他得意洋洋的自语，
还以为是多么聪明的人，还不是被我拿到了。你确定他是这么说的？
谭远峰有些激动地问。助手点点头，
应该没有听错。
怎么了？
石俊觉得谭远峰的神色不对。这不可能。
谭远峰嘀咕着看着助手，
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江敏手里的复印纸很可能是我父亲的工作笔记。见鬼，那是他的生命，他不会给任何人看的。江敏是怎么搞到手的？
石俊连忙按住谭叶峰的肩膀，提醒他别吓着姑娘。谭叶峰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向对方道了歉。石俊问谭叶峰，谭健的工作笔记是否还在？
在我酒店的房间里。
转过头，石俊文助手，你知道江敏把那几张复印纸放在哪里了吗？助手摇摇头说，
很可能在他家里，上午警察去公司调查的时候，当时我也在场，没发现那些复印纸。
看来必须再联络一次霍刚了。石俊让他们稍等片刻，起身去洗手间给霍刚打电话，对方直接拒接，但很快就用另外一个号码打了回来。别废话了，石俊说，你在江敏家里有没有发现几张写着香水配方的复印纸？
没有，我搜查得很仔细，没有那些东西。不过在赵慧阳家里我倒是找出几张来，放在卧室床头柜的一本书里，你要看吗？
问题是我怎么拿到手啊？我还想看看其他资料。
最后石俊跟霍刚约好在警察局附近见面，由老王把资料给他。好像石俊想要什么的时候，就会有人给他制造些麻烦。老王身后跟着那个钦差，不是大大方方的跟着，而是鬼鬼祟祟的跟着，明显是在监视老王。这是针对谁的？明眼人都知道。有些时候石俊的脾气并不太好，当他马上就要拿到资料的时候，杀出个程咬金来，他顿时火冒三丈，冷言冷语地问候对方，哥们儿，你闲得没边了吧？不去查案，跟着老王干屁？你怎么说话呢？站着说话。老王一看这架势，赶紧拉开两人，一边说着劝架的话，一边把资料袋子塞进自己怀里，可别被钦差逮着证据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，那位田海林董事长又神出鬼没地出现了。田海林面对气焰嚣张的钦差厉声道，
石先生只是跟朋友在这里碰到而已，你凭什么说他们之间有问题啊？我警告你，警官先生，如果继续蛮横下去，我会找你的上级投诉的。
另一边，老王推搡着钦差大人赶紧离开是非之地，他可不想被群众围观，这一场颇有些喜感的闹剧才算是落下帷幕。石俊憋了一肚子火气，但还知道发短信跟霍刚承认错误，短信如石沉大海，他有点后悔刚才的冲动， 转头看着微笑不语的田海林，更加郁闷。你怎么总跟着我？他不客气地说，
幸亏有我跟着，要不然你麻烦大了。
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毫不客气地白了一眼田海林，对方却从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包来，在他面前晃了晃。
你这样对待我好吗？刚才那个警官留下的东西不想要了？
是老王塞给他的。石俊一个蹦高起来，抢过他手里的袋子，嘿嘿一笑，这回啊得谢谢你，但是里面的东西不能给你看。田海林很大方地表示，不看就不看，只希望今后不要视他如猛虎就好。坐在车里打开袋子，发现里面并没有书面文件，而是十来张现场照片。他翻看了一会儿，最后拿着其中一张看了很久很久。照片上是一个烟灰缸，他见过的，烟灰缸里只有一个烟蒂和一些烟灰，但对于石俊这种老烟枪来说，疑点太大了。这一天他几乎跑断了腿，虽然还有些事没做完，但他必须赶到谭叶峰的酒店看看谭健的那个工作笔记。谭叶峰打开房门的时候吓了一跳，赶紧拉着石俊进来，并问他，
你怎么了？
累的，他无精打采地说。本来想立刻展开讨论的谭叶峰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就推着他往浴室走，
先洗个澡解解乏吧。
泡在温热的水里，他的身体终于得到了缓解，但大脑却仍在不停地快速运转着。缠绕在他脑子里的有两个疑问，第一，为什么应该在11:05回到家里的赵辉阳11:15才到家，那10分钟他哪儿去了？第二，江敏为什么要在两家之间的超市买东西，而不是在住宅小区里的商店买？当晚石俊留在了谭叶峰的房间里，原本是打算彻夜研究谭健的那本工作笔记，怎奈看了几页就昏昏欲睡。事实上这一本算不得是什么工作笔记，里面还记载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。躺在沙发上，他昏昏沉沉地想着，江敏手里那几张复印纸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呢？第二天上午10点多，他跟谭艳峰两人去餐厅吃了些东西，正琢磨今天该做些什么，居然看见霍刚从门外走了进来。石俊还纳闷，他怎么来了？霍刚走到跟前，冷着脸死死地盯着他。石俊顿时感到紧张不已，正想着把霍刚拉到一边去说话，谭叶峰也察觉到霍刚是来者不善，连忙起了身说，
你们谈。
没了外人，霍刚坐在石俊的对面责问，
你最近是不是皮痒了
啊？白了一眼装傻充愣的家伙，霍刚直言，
昨天你跟老郑发生冲突的事实在欠考虑，30多的人了越来越冲动。
好吧，他承认那事的确是不该发生的，可谁没个脾气啊？你一人还有三分性子，火气冲头的时候肯定是控制不住的，只是因此而让霍刚受到牵连，他心里还真过意不去。最近诸事不顺的霍刚熟了完石俊后心情好了很多，他告诉石俊，
案发当晚谭远峰在酒店房间里11:30叫了夜宵，21:00到0:30都在跟国外通电话，我请人帮忙调查核实，他的确是在跟助理通话，说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儿。好了，今天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，明天我再想办法给你些线索资料。石俊，你得答应我，哪儿都不能去。
敢不答应吗？霍刚真是急了。石俊知道好赖，连声保证绝对不会再出去闯祸了，但是如果霍刚发现什么新的情况必须告诉他。就这样两人算是把昨天那一篇翻过去了。相比石俊的随性，霍刚一向稳重老练，他走出餐厅的时候告诉随行的老王说，
找人跟踪田海林，如果他再找石俊马上告诉我。
还没等老王跑出去，他又一把抓住他的肩头在耳边低语了几句，老王诧异地回头看着他，
队长，这个可不好查呀。
霍刚没跟他多言，用力推了一把。不让出门，就乖乖在家待着吧。石俊跟谭叶峰打过招呼，带走了谭健的工作笔记。回到家，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，这一回可以认真研究了。到了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工作笔记已经通看了2遍，但现在没有赵慧阳那份复印纸做对比，他也不知道究竟是工作笔记中的哪几页。查看笔记期间，他多少能拼出谭健这个人的脾气秉性。这是个很有道德规范的老人，从不议论他人，从不评论他人，本本分分做自己的工作。最后一篇笔记是死亡前2天的，上面写了一些工作心得，主要是说新香水开发的工作已经进入尾声阶段。最后有几段话：也许是老了吧，很多事力不从心，小江和小赵都是好同志，最后的工作我想交给他们，这是我作为一名研究人员的最后一项工作了，很期待去跟儿子团聚。这么说，谭健打算把最后的一些工作给江敏和赵辉阳，等到新产品完成之后会去国外找儿子。正寻思着，门铃响了，他还以为是谭叶峰，开门一看不禁有些烦躁。他不知道田海玲是怎么掌握了自己的家庭住址，话说这女人也太粘人了。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石俊也只好请她进来。田海玲放下了手中的东西，直言不讳：
我来是想问问你关于江敏的事。
无可奉告，他也直言不讳。田海玲似乎已经习惯了石俊的冷漠，淡淡一笑说：
石先生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
误会倒是谈不上，不过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石俊从桌上拿起香烟点燃一支，说：在警察局是谁负责询问你？
一位姓郑的警官。
哦，那个欠抽的。既然不是霍刚，就有必要重新问过了。石俊说：案发当晚你说一个人在家，23:20到0:30在干什么？
看电视。
什么节目？闻言田海玲一愣，随即石俊轻笑一声：那位郑警官没问过你这事吗？他摇摇头说：
没问过，晚上我一直在转台，什么节目都看看，看的最多的是购物频道。
巧了，我也喜欢看购物频道，你看我这个净水机和这个空气净化器都是在购物频道买的。
田海玲扭头看着，顿时来了兴趣：跟我家一个牌子呀，真看不出石先生也喜欢电视购物。
石俊似乎很喜欢这个话题，就问他看的是哪家的购物频道。田海玲说：
宜家的。你呢？
我也是。等田海玲走了之后，石俊的脸上尽是阴险的笑，他直接拨了个电话出去询问宜家购物的客服，在11日晚上有没有播出过出售红宝石首饰的节目。对方很明确地回答他：完全没有。他又接连拨打了几家购物频道的客服电话，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一样的。那么田海玲所谓的11号晚上看了很久的红宝石首饰是外星电视台播的？刚放下电话，门铃又响了。他打开门，看着霍刚那张愠怒的脸，直接送出一记白眼。霍刚就是问田海玲来干什么。石俊也明白警方已经开始监视田海玲，把刚刚查到的问题跟他说了，末了又补充：田海玲的时间问题上肯定有疑点，关键在于动机，假设他是凶手，那么动机是什么？谭健一死，赵慧阳掌握所有的数据资料，就算田海玲外聘专家来继续研究，也需要赵慧阳的参与支持，他没理由杀了赵慧阳。霍刚沉默了一会儿，问他有什么想法。石俊陷入了沉默的思索中，他几乎忘记了霍刚还坐在身边，起身直接走到书房，打开电脑，在键盘上噼里啪啦敲击起来。 霍刚也不去问他究竟想到了什么，看着他旁若无人的样子，悄悄离开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石俊就出了门，赶到赵慧阳所住的公寓院内后，趴在地上不知道搞些什么。等到了上班时间，不少人打量着这个奇怪的家伙，甚至有人琢磨着是不是该报警或者联系精神病院什么的。上午10点多，负责打扫卫生的大姐大婶们出动了，石俊拦在大门口，花了200块钱把所有的垃圾都买下来，带着四口的垃圾绝尘而去。自家是舍不得祸害，好在他有霍刚家的钥匙，把车停好之后，带着垃圾进了客厅后面的小院子，逐一检查垃圾袋里的东西。这是一项又脏又累的活，但是他又不能找人帮忙。直到下午4点，最后他捡出了30多个白色过滤嘴烟蒂出来，又累又饿的坐在院子里。他摘掉了手套给霍刚打电话，我在你家后院，你最好回来一趟拿点东西。庭院里的气味和杂乱让霍刚想狠抽一顿石俊，可看他累得那样，又觉得非常无奈，只好问他这是折腾什么呢。石俊把装在塑料袋里的烟蒂递给他说，都拿回去化验一下吧，别的不要问，老子快吐了。言罢起身冲进浴室。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，石俊知道案子已经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就算谭艳峰这一天里没联系过他，他也知道结案迫在眉睫，问题是没证据，不能再拖了。石俊猛地从床上坐下来，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，就算再怎么着急，现在也做不了什么。既然无事能做，就去庭院里抽烟。他之所以没离开霍刚家，是因为想要在第一时间得到化验结果。其实他能理解霍刚的难处，那么多烟蒂都拿去化验，见证组的人非活吞了他不可，想必他现在也跟自己一样焦急地等待着。天色微明，霍刚终于回家。石俊看着手里的化验单，脸上的表情更加凝重。霍刚深知其中的古怪，深叹一声说，为什么烟蒂上会有江敏的唾液？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江敏并不吸烟，但是这个烟蒂看上去跟赵慧阳抽的是同一个牌子。石俊，说说你的想法。想法呀？他懒散地窝在沙发上，晃了晃手里的鉴定书说，你不要总是问我想什么。闻言霍刚不禁嗤笑，好吧，都告诉你，我把江敏家所有的刀具化验了一遍，其中一把有血迹反应，结果是赵辉阳。石俊丝毫不惊讶地说，其实你也明白是江敏杀了赵辉阳。案发当晚，赵辉阳在公寓楼下遇到保安，他们闲聊了几句，赵辉阳在当时点燃一根烟进了电梯，时间推算上他回到屋里，那根烟不可能抽完，烟蒂和少量烟灰会留在烟灰缸里。23:20，他的助手看到他站在窗前吸烟，那么烟灰缸里就应该有第二根烟蒂，但是现场内只有一根，垃圾桶和屋子里也找不出第二根来，可想而知那根烟蒂被带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抽烟的人不是赵辉阳。霍刚紧跟着说，在窗户下面发现脚踏，是因为江敏的身高比赵辉阳矮，他需要找东西垫脚，江敏本来就是短发，晚上隔着层窗帘也看不清楚，所以助手以为23:20抽烟的人就是赵辉阳。躺在沙发上的人含笑不语，对着霍刚勾勾手指，对方走过去坐在他脚下，拿过他手中的鉴定书。江敏需要制造不在场证明，让我们误以为在23:20赵辉阳还活着，随后他去两个家之间的超市买东西，故意让摄像机拍到他，因此我们在初步调查时都以为他没有作案时间。对，但案件还是没有到尾声，江敏杀了赵辉阳，又是谁杀了江敏？ 距离自己许诺结案的时间只差一天了。石俊给田海玲打了个电话，请他帮忙想办法进江敏家。田海玲已有重要的东西在江敏家为由，获得了警方，也就是霍刚的同意。事实上，霍刚也明白这是石俊的主意，索性顺着田海玲的说法去办了。庆幸的是，姓郑的不在，他趁机调开守着现场的两名下属。